诸法等性本具法界，诸自性圆满生生如我名，于藏本来护主龙心法，提醒如果光尊成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月称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啊，入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就近意趣的殊胜论点。那么这个论点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呢我们在讲论义。论义呢也有这个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所造的论体。所造论体呢也有暂时地和究竟地。那么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有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机器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心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现前地。现前地呢也分了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有略说人定地体相、广说所净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为三个科判。现在还在讲广说所净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呢是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呢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呢在讲所讲之法。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如今呢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这个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我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如是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破自性生，第二是是故以理成立为缘起生意，第三个方面呢是认定如是以理观察之果。现在呢在讲这个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四地二地中破四边生和这个如是破则反难，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三个科判当中呢历史略说无四边生，以理广说和如是成立一股结尾，现在在讲广说。广说呢破四生，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广破他身。广破他身当中呢有分了总破成许他身中和别破为始，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总破真实义中成许他身中和别破明眼地当中成许自性身中，如今呢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在明眼地当中也不能承许自性生。当然了前面也是通过这个三大胎果的方式呢，即是进行了详尽的观察。详尽的观察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不管说你在这个明眼地当中也好，还是说是分二地的时候这种如梦如幻的明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生中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不合理的。那么前面呢主要是就是讲到了这个三大胎果，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明眼地当中承许自性生中有真实和如是破的功德，真实当中呢也讲也分了这个真实和如是破则反难，真实当中的内容前面是三大胎故，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第二个如是破则反难，就是破四反难吧。破四反难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和非不有，于彼本空影像等一起见彼形象时，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这里面有六句进行这个观察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六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这个宣讲？主要是通过问答的方式。因为前面呢我们已经破了明眼地当中根本没有自性生中，那么在破掉明眼地当中没有自性生中的时候，次序派他就会提出他的这个想法。提出想法就是说圣义地当中没有自性生中呢，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在明眼地当中也没有这个他身，或明眼地当中也没有这个自性身的话，那么应该变成没有明眼地的这样一种过失，或者会失坏这样一种名言。就说我们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的眼睛见色法，或就是说耳朵听声音啊，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的眼根，也有对镜，也有眼识，然后通过这样也产生意识，这一切的明眼地呢是通过在世俗地当中本来存在这样一种这个所以说是自性生的缘故才可以安立的。如果按照中观应承派的观点呢，就是说在明眼地当中也破了这个自性生中的话，这一切的见闻意处全部都要失坏，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观点呢。 或者说呢，如果你名利当中根本没有自信心的话，或者说名利当中一切万法不显现，也能够产生眼识，也能够产生耳识，或者是像没有根本不存在的法也能够见得到的话，那么像死女儿啊，像兔脚龟毛等等这些本来不存在的法，也应该成为眼识等的这个所境。所以说呢，他就开始从这个方面呢发了这个过失啊，这个就是一种反难。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讲对方观点的时候呢，也是讲到对方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考虑到如果说生意当中也没有生啊，它也是这个没有显现的空性，那么在名利当中如果也没有显现，也没有这个这些显现的这些因果啊或他生的话，那么就会失坏名言，就会失坏这样一种这个限量所见的这些诸法。也就是说呢，为了不失坏这些法的缘故呢，他在圣意里面观察的时候，特意分开了二谛的程序，然后呢加圣意简别说，一切万法不自信呢，只是在圣意当中才空的，名利当中呢根本不空，名利当中呢是有自信有自相的法。所以说当我们把他名言地当中承许他生的这个观点破掉之后呢，对方就把这个疑惑就是说这个提到桌面上来观察到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前面给我们发的故事确实是这个很尖锐的非常尖锐从很多地方或者说是从一些方面讲的时候确实是没办法真实如理如实的做回答的，但是呢破完之后呢，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释完之后呢不单单是对对方来讲，还有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能够打破很多的疑惑，而对中观应成派呢，那二谛当中没有自信的这个观点，才能够产生一个最为清净、最坚固的这样一种殊胜性体。所以说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呢做殊胜的答复。那么在这个答复的时候呢，是用寓意对照的方式，前一个颂词呢主要是讲比喻，后面两句呢是在讲这个意义。那么在比喻当中讲到，如影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和非不有。这个影像等呢，主要是世间人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的比喻。就这样的影像等之呢，还有这些鼓响啊，还有这些水月啊，一系列的这样的比喻。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样的影像有没有自信法呢？这个影像的法是本空的影像等法它自己根本无有自信不实有。但是在这个我们观察它的本性完全没有一点自信的时候呢，观待缘和非不有。那么这个影像等呢，如果能够观待因缘和合的话，并不是不存在它的显现的，它的显现肯定存在。那么怎么样就是观待缘和呢？以影像做比喻必须有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镜面，有光明，还有呢自己的这个面容中间呢没有阻障等等。那么如果这一切的因缘和合之后呢，那么就会在镜面当中如理如实的显现自己的容貌，那这样的影像呢就会在就宁静当中呢如实显现出来。所以说他的自信呢完全没有的，但是因缘和合之后呢，他的显现并不是没有的。那么这两者二者之间呢并不矛盾，他无自信和他能够显现二者之间是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人就自学派他就是如果说二谛当中都没有自信的话，又怎么样有这些名言地的显现呢？又如何安立这些因果呢？因正派就打比喻讲了，就好像影像等法本来是无自信的，但是呢因缘和合之后呢仍然有它的显现，所以说叫观待缘和非不有，与彼本空影像等一起见彼形象时。与彼本空，那么前面就讲到了这个如影像的法本空呢，只要是从它的这个影像本身来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影像本空它可以显现，那么对于这个本空的影像能不能够产生眼识，实际上与彼本空影像等一起见彼形象时，虽然它这个影像是无自信的这个影像本来就是这个无实有的，但是呢如果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也可以升起见彼，这个彼字就是讲到的这个影像等，能够升起见到影像等形象的这个眼识这个眼识从这个方面讲的。还有呢就是讲的耳识，这个耳识是什么呢？耳识就是了知鼓响，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空谷回声它无自信云眼和合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空谷回声，但是呢就是说是虽然无自信当中它可以显现，在显现的时候呢能够引起这个眼识能够升起这个眼识。所以说这样的本空影像一方面前面可以从所境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呢一起见彼形象时呢可以从人境的角度来讲，或者就是说这样本空的影像呢它有它的作用，不单单有它的显现，而且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能够 帮助这样一种人产生见彼的形象的心啊，这个眼识。那么就是说空谷回声它也有它的显现，也有它的作用，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空谷回声的这样耳识，这是可以生起来的。所以说无自信它是从这个它的本体来讲没有自信，但是它世俗体当中如果因缘一旦合的时候呢，就会它的显现，那么有显现的时候呢，就会它有它的这样一种作用啊，就有它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啊，这些本来无自信的法到底会不会因为无自信的缘故就根本落入断灭啊？就像对方所担心的那样啊，你如果二谛当中的无自信的话，会不会就是说它不显现，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缘这个法呢不会产生眼识啊？像这样会不会有呢？我们根本不会有啊，不会像这个死女儿一样的。那么死女儿呢，就是说是这个她在缘力当中实际上都不存在的，缘力当中没有她的法的自信，只是呢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死女和其余的一个这样一种其余别人的孩子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死女儿的概念。兔角呢也是有兔子兔子的头啊，还有牛角，那么有这两个的这个概念，然后把二者合起来，就是说兔角没有，然后是龟毛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它都是把其他的这个法混合在一起的一种这个概念而已。那么这样死女儿和这些兔角龟毛呢，缘力当中不存在的。那么还从第二个方面我们比较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影像等法和死女儿啊，从这个无自信的角度讲完全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到底都是无自信的缘故，是不是就同等显现或者同等不显现呢？就没有，因为对方发过失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讲到如果你不承许面积当中的这个显现的话，那么肯定会失坏名言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掩饰等等，我们就已经回答了。就是说实际上呢，与彼本空影像等一起见彼形象时，也可以升起见彼形象的这样一种掩饰耳识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了法也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掩饰的话，死女儿等也能够产生掩饰，因为二者无性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回答的就是说呢，影像等法和死女儿的法从无自性的方面讲完全相同，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影像等法在明眼地当中呢，它可以观待缘和非不有如果他的因缘和合之后呢，他就会显现他的影像。他虽然无自性，但因缘和合的时候可以显现。那么死女儿呢？死女儿是永远没办法聚集因缘的。这个因缘法用，即便是积聚了其他的这个千百万计的因缘，也不可以让死女儿显现。所以二者之间虽然无自性，有没有就缘起和合而显现的这个方面是不相同的，都是无自性的法。但是一个法呢，因缘和合可以显现，一个法呢，因缘和合也没办法显现。所以说二者之间完全不相同，从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善巧的回答了。下面就是讲意义啊，意义呢就是讲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然后从这个影像这个方面比较容易了知的这个比喻已经这个讲述了，然后要转入正题。转入正题呢，正面回应智学派给我们发了这样的访问就是说你怎么样解释这些问题，影像等我们了知了，但是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好大地啊，或者一切柱子瓶子等等这个法又怎么样的。我们说同样的道理啊，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你通过生命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一点的自性，虽然一切万法没有丝毫的自性，但是呢从空性当中亦得生。从空性当中亦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在一切万法无自性当中，它的因缘可以汇合，它的因缘汇合的时候呢，虽然无自性，但是也会显现，犹如影像一般犹如影像。所以影像它的自性虽空影像的自性是怎么观察也得不到它的自性的，但是它的因缘一旦合之后呢，就会产生。所以说呢，一切万法也是这样的，虽然怎么样观察二谛当中完全没有它的自性，就是一点自性都不存在的，但是呢如果有显现这个法的因缘，就是从一切万法空性当中，从一切万法无自性当中，如果有缘起合的话，它就会显现它的影像。而且不单单是显现它的影像，这个影像也能够起作用比如说呢，我们这样一种眼，我们的眼跟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对镜色法，这些都是空性的。但是呢在空性当中，如果你的因缘合的时候呢外境可以显现出来，然后你的因缘合呢，你的眼根如果说是没有其他的这个障缘的话，那么你可以获得一副明丽的眼根。然后如果再加上这样一种这个光明等等，或者作意一切因缘合的时候呢，就会见到这样一种色法这个色法就能见到，而且见到色法之后能够起作用我们可以就是说是缘这个色法去做取舍， 就好像影像这个镜中的影像啊，镜中影像虽然无自信的，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意念见到影像的时候呢，也可以发生作用。怎么样呢？你可以看你的脸上哪个地方有脏的地方，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帕子把它擦干净，这个就是它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一切万法一切显现法虽然无自信，显现出来之后呢，反正因缘和合显现之后呢啊，就可以有它的作用。我们可以圆这个显现法观察，哦，这个显现法到底实有不实有，我这样设法到底是有自信还是无自信，怎么样去除空性啊，这一切的这样作用都可以有的。或者就是说我们圆这个缘地当中呢，圆这个柱子，用柱子来修房子啊，或者用这样一种瓶子的渗水啊，像这一切的这个作用都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自信，一切万法都是无自信的，虽然无自信，但是在无自信当中，在空性当中可以有显现，可以有作用，这切一切的面对的法不会因为无自信而失坏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呢，还是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内容，也关系到二谛双运的问题啊，关系到现空无为的问题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无自信是不是就是根本不存在呢？一切万法无自信就是只能说它是本性空而已。在本性空当中，那会不会因为本性空它就是连缘起都不会有呢？就是因为本性空的缘故才可能有缘起。那么如果本性不空，根本不可能有缘起。所以说呢，就是刚才所讲，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空性呢是一切万法显啊，就是说一切缘起显现的一种这个本体。一切缘起的本体它是无自性空性的缘故呢，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缘和合之后产生。那么又反过来讲呢，就是因为一切万法是缘起显现的缘故，它就无自性啊。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就是说，在显现的当下无自性的，在无自性当中可以缘起啊。所以说呢，空也不爱有，有呢也不爱空，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无二圆融的一种概念。那么在一般的我们学习空性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绝对爱空的，我们要把这个法绝对空性，我们要把这个法怎么样想方设法的挪开，或者把这个法怎么样毁灭掉，然后才能够知道它的空性。实际上这个就已经是这个认为空爱有了，这个显现法会这个阻碍啊，就是说这个显现法会阻碍空性的存在。那么如果是空性呢，就肯定会妨碍这个存在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就知道呢，显现的法当下就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不爱空。那么空的时候可以缘起的缘故呢空不爱有，不单单是不爱，而且互相有一种助缘互相之间的有一种这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通过显现跟了知显现的空，通过空性呢可以说是可以有这个显现的存在，有缘起的这个存在。这一切法呢完全都是这个互相之间没有阻碍的。那么了知二者之间的这个互无阻碍，现即是空，空即是现的这个观念之后呢，基本上就获得一种比较粗大的现空双运的见比较粗大的现空双运的见就已经获得了。那么在获得这样一种现空双运见之后干什么？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现空双运的见来打破实执，因为我们是对于显现和空性别别有执着的。那么现在呢，现即是空的缘故呢对显现法的实质会打破。那么就是说空即是现的缘故呢对空的实质会打破。最后呢就是说显现的实质也没有了空性的实质也没有了，这个方面就是相合于实相的真正一种这个空性的概念，现空无二的一种证见呢，在这个当中就会产生所以说此处也是讲得很清楚，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一切缘起法都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不单单是以柱子瓶子等世间法，有的时候还牵扯到我们的这个道果的问题。那么就是到底有没有道，到底有没有果，这个原理是完全一样的。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不管你的这个道的本体来讲，还是这个佛的果的本体来讲，都无自性的。但是空性当中一得生，就如果你就是说是这个圆满了这个因缘的话，无自性的道果就会产生。这个道果是无自性的，但是如果你的因缘和合之后呢，无自性的道果完全就可以显现出来，在显现当下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菩萨在修道的时候呢，并不会执着并不会执着所谓的这个见，也不会执着这样一种所谓的空性实相涅槃呢，都不会执着。但是在不执着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我不执着我就不修了，我不执着我就完全不做了？没有这样的。如果你认为不执着就不做的话，还没有理解真正的空性。那么就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空有不爱，二者之间都没有一个阻碍的，所以你了知空性呢，只是了知它的本性是无自性而已但是呢，如果你的因缘和合之后呢，就会有它的这个果。那么在这个果当中呢，也有所谓的这个显现上面呢，也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下列的果和比较闲散的果。比较闲散的果呢，就像这些道果 得沙粒的果就像一些这个流转呢、啊、或者就是说痛苦等等。那么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取舍啊，应该就说是这个靠近于实相啊，让一切众生获得解脱。那么这个就和大悲心和这个真正的法空性实相呢就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方面就主要是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对于对方所提的问题啊，应采怎么样做回应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圣地当中呢都没有自信，那么在明地当中呢可以随顺缘起啊，随顺它的显现。所以说应成派他也如果是观待分别心的时候啊，观待对方提的问题的时候，他如果提问是从这个面地当中提问呢，我们回答的时候从面地回答，就是这面地当中的法都是缘起显现的啊，无自信啊，没有丝毫的这个本体可得，没有自信当中呢完全可以有显现。下面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下面这个问题了。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是破的功德。那么如是破的功德破什么的功德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面地当中成许自信身嘛。啊，前面我们也讲了这个真实，真实呢已经讲到了这个面地当中没有自信身，然后呢你破掉了这面地当中无有自信身，它有什么功德？到底有什么样一种殊胜的必要，或有什么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呢？要讲这个。那么讲这个的时候有两大功德，第一大功德呢就是要断除极微细的长断见的功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业果相属非常应理的功德，啊，就是这两个功德可以获得。就是我们在打破二谛别别的这样一种这个程序之后，或就是说分二谛的这个观念打破之后呢，不但没有过失，而且呢有增上的这个必要，有增上的功德，有更加趋向于这个对法界的了解的这个殊胜功德。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断除极细微的极微细的这样一种这个长断见的功德。宋子当中讲到二谛具无自信故，彼等非断亦非常。那么这个功德就是讲这个非断非常的，非断也非常的这个功，真正的能够安住在这个中道义当中，真正能够安住在真观道，没有长也没有断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自信见。那么是怎么样安立的呢？二谛具无自信，圣义谛没有自信啊，七万法圣义当中没有自信，在世俗义当中也没有自信，或就是这个二谛本身它也是没有自信的啊，二谛本身也没有自信。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抉择了二谛具无自信的缘故呢，就可以有离断离常的功德。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离断离常呢？可以从分别从圣义地和世俗地的翻体和它的不同的侧面角度来进行抉择。首先呢，如果从真圣义地当中，从应采派的圣义当中抉择的时候，圣义地无自信，圣义地当中一切万法根本是无自信的。所以说呢，不要说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实质等等，连它的显现法的本身它也是无自信的。所以说如果它的显现法本身都是无自信的话，或者说是根本会定的是根本不显现这些二取三轮的话，连显现法本身不存在，你还怎么样去讲它的长和断呢？你要安立一个法的长，你要安立一个法的断，那必须要有在某个法的基础上，某个法它存在啊，存在我们就观察这个存在的法到底是长还是断的，有它观察的基础。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当中一切无所缘啊，就是说是一切无所缘的显现法本身的无所缘的缘故呢，哪里有它的长，哪里有它的断呢？不可能有长断。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圣义地的空性的角度来讲，空性当中啊，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根本没有长断的果实。那么如果从世俗地呢，从明眼地当中讲呢，我们也不承许自信啊，明眼地当中一切法没有自相，所以说呢没有意义。为什么就是说是自相和意义要连接起来呢？就像我们在学中观专论的时候也是学过啊，实际上就是说有自性的法绝对摄于意义当中，或者是一，或者就是义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一体和他体多体啊，一和多也好，一和义也好，都可以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有自信的话可以有义啊，一多啊等等的，但如果无自信的话那也不可能有这个所谓的义。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义的话，那么因果二者之间不是义的缘故啊，不是义的缘故，哪里有这样一种常呢？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常见了，因为它没有一个自信的一体的缘故，没有自信就没有义，所以没有义的缘故哪里有常。那么如果因和果是一体的，那么就是在果位的时候这个因还不灭还存在，所以它就会变得恒常啊，就会有恒常的果实。但是呢我们不承许自信啊，也不可能有一体了，不有一体就没有常。那么也没有这样一种他体的缘故啊，就是说因和果之间也没有实有了他体，没有实有他体啊，就是没有断。因为如果二者之间有实有了他体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果啊，所谓的果生起来的时候呢，那么二者之间啊，二者之间是实有他体的缘故，所以当它的种子生的时候呢，它的相续会中断，相续会中断，它没有延续的缘故就会断了。 所以说我们呢也不承许面积当中的这个法是他自己名论，也不会有断的过程。这方面就讲到了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因着脉观点呢，绝对是在圣地当中离场离断，面积当中离场离断啊，就这样一种这个断除长断见的这样一种功德会显现出来的。那么在此处呢，也是各大注释也是引用了中论当中对于长断的定义啊，啊，这个对于我们安利这个长断呢，可很有必要性。平时我们说到底有没有落入长边，有没有落入断边，像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个标准呢？这个标准是有的，就像这个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标准。那么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标准，如果一个法生了之后呢，后面不灭的话，啊，它就是一种恒常。就这个法首先有，后面也有啊，这个嘛就是它的这个常的概念了。比如说因果来讲啊，因果来讲，如果它的因为的时候在果位还存在呢，那么在这个因为的法种子的法呢，在这个因为的时候它有，后面到果位的时候还有，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常了。所以这个法先有后亦有，这个就是一种常。那么什么叫断呢？先有而后无，这个就是断。前面是这个有的法，后面呢就是不存在了。后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了，这个就是断。那么这个先有后无啊，是什么样的先有后无？就是有自性的。首先呢，它的这个有的法呢是有种有自性的法，有自性的有。那么这种有自性的有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后面不存在了，它就是真正从一个有自性的有到了一个有自性的无，这个就是一种断灭啊，这个就是一种断灭的观点。那么中观宗呢没有这样一种过失，为什么没有过失呢？中观宗承许一句话，本来无自性。本来无自性的法离一和离多啊，离一和离就是说一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没有所谓的一体，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他体，而这间呢也不会有长，也不会有断，这方面都是无自性的缘故呢啊就离开了。所以说如果你有自性的话，有会有这样过失。那么如果无自性呢，我们说这个法本来无自性的，我们抉择的只是它本来的无自性的本体而已。所以说并不是把一个有的法啊，通过你观察，通过中观观察之后呢，把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有自性的法，就是硬生生的把它中断掉，这个肯定有断灭的过失。所以很多人就是不了解中观宗的宗义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中观宗啊，他就是会就是说是一个空宗，或者就是说很容易落到断灭当中。这个不是中观宗容易落到断灭，而是自己的见不啊，就是说不善巧的了解中观宗，自己会落入到这个断当中啊。没有这样一种，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过失的。如果了知道中观宗善巧案例二谛，尤其入住论当中所讲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观念了之之后呢，没有丝毫的这个过失可言。啊，这个就讲到了这样所谓的这个长断呢。那么讲到长断之后呢，为什么在就是说在这个科判当中讲到了极微细的长断见？这个极微细的长断见呢，就是说是这个针对前面我们对于这个分二谛的观点做了破斥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说最极细微的长断见，它是智趣派所拥有的。所以说此处我们就是说离开了最细微的长断见。如果把最细微的长断见离开之后呢，就会真正的安住在中道义当中。那么既然有最微细的长断见，那么有人没还比它更粗大的呢？在注释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三种长断见，最粗大的、微细的和最细微的啊，有三种。最粗大的长断见基本上是一些外道，还有一些这个世间人他们所拥有的。那么就是说很粗大的长见呢，啊，很粗大的长见就像一些程序自信啊、神我啊，或者程序这些法不灭的啊，一些万法都是以前有现在也有的，像这样的观点就是很粗大的常见的，前面有现在后面也有。那么比较粗大的断见呢啊，比较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些外道顺势外道所程序的。那么这一切的这个人死灯灭啊，像这一系列的这个人刚开始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后面死了之后呢就永远不存在了，没有了，消失在虚空当中了，像这样就是很粗大一种断灭见。那当然这样一种粗大的长断见是通过这个小乘宗就可以遮出了。小乘宗呢通过承许这个刹那生灭法，刹那刹那生灭的缘故呢啊，所以说这样一种因果刹那生灭，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会生果的缘故啊，不会有常啊，因生果之后它的因没有了啊，它就会没有常。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因生果，然后它这个延续呢也不会有断，也不会有断，所以刹那生灭的这样的法它就可以离开这个粗大的长断见。但是呢，这个刹那生灭的因果啊，如果执着这个刹那生灭实有的话，这种也是一种比较微细的长断见。观待于前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观待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观点来说呢，它是比较它是一个正见呢。但是如果观待后面的宗派来讲，它是成了一种比较细微的长断见呢。为什么呢？如果你承许这个刹那法是实有的，那它如果不是无自性，不是幻化的，如果承许它是实有的话，那么当它就是说是这个刹那生灭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灭的时候啊，灭的时候因为你承续一个比较微细的实有，这个刹那生灭的法你承续一个比较微细的实有，说当他就是说是到第二刹那不存在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断灭，然后就是说它存在的当下它一种常，它就是一种常。那么所以说从这方面两方面观察它的刹那生灭的时候，也是有一种也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比较微细的常断见的。或者说从他自己的这个境界来讲呢，这些无分微尘或者刹那呢，像这样的法呢都是一种这个都是一种这个实有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认为这个是实有的话，也是一种比较微细的这个常。还有呢，就是说是名利当中这些法后面呢观察这个不存在了，或者在生意上不存在了，这出大的法不显现了，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比较微细的断啊，微细的长断见。像这样一种说是观察的话，主要是通过无自性可以破掉啊，通过无自性啊，就是通过无自性一切万法在这个显现当中呢缘起而显现的啊，没有实有。然后呢，如果在这个生意当中呢啊，生意当中是空性的，这个方面通过秩序派的观点可以遮除这个比较细微的长断见。因为秩序派它分二地的时候呢，明眼地当中一些法都是梦幻一样如梦如幻的。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意地呢就是空性的，所以他这样程序的时候他就能够离开这样一种这个中等的细微的这个长断见。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站在因材派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这个秩序派的这个分二地啊，分二地的观点就是说是世俗有而圣亦无，世俗有而圣亦无呢，这个观点它是在圣意人面前分的二地。所以说呢从因材派的高度观察的时候，它是落在最极细微的最细的长断见当中。怎么样最细微的呢？生意地当中分二地的时候呢，生意理论分二地，明眼地上的显现法存在，哎，这个就是最这个就是细微的常见啊，这个是一种常见的标准。那么就是说是后面呢，通过生意理论观察，它的身体当中是成了单空的，这个显现法没有了，显现法没有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断见了，那就是一个断见。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它只要你有实执啊，只要有实有的概念啊，就不可避免的会落入在常断当中。只有彻底程序无自性，也就是说连二地它都是无自性的，如果程序二地都是无自性的话，才可以真实的离开最极细微的长断见。那么离开最极细微的长断见又能做什么？实际上长断见它总是一种边见啊，总是一个边子见，总是一种实有见。所以说如果你相续当中有这个最微细的实有见的话，还没有真正契合于无声的法界。只有把这个最细微的长断见彻底的打破，彻底的泯灭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就觉知到，从分别心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哪个方面来讲的话，都才可以真正的觉知到一个这个大空性的总相。就是说生意地它也是无自性，世俗地也是无自性，二者全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显现也无自性，空性也无自性。那么了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契合于这个中道，也就是说连二地的这个概念都要泯灭，分二地的概念都要泯灭，像这样的话才是一种真正的能够契合中道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因尘派他自己在抉择之中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二地的概念，不分二地。那么就是在观待于世间人的时候呢，可以勉强分二地啊，就是让这个把这个二地作为一种梯阶，让众人逐渐逐渐的趋向于实相当中啊。这两个观点是一定我们在学入诸论的时候的一定要搞清楚啊，再的要去这个思维抉择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能够趋合趋入于这样一种这个见解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清净的一种实相的一种境界。像这样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了。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业果相系合理极其合理的功德。那么就是说这个业果的问题在佛法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实际上呢在佛出世之前呢，这很多印度的这些外道他都已经有了业果的概念了。这个业果的概念是有了。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出世之后呢，通过他一切智见到了最极细微的业果，最细微的业果的这个关系见到之后呢，所以说在这个很多经典当中呢，再的讲到了这样一种业果不虚的问题在律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有情的诸业百劫不思坏，因缘汇聚时这个果报还自受，像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这样宣讲的。所以说怎么样善巧的处理这个业果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各宗各派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业果怎么样安立，到底业果是怎么样这个不需要存在的。那么如果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不观察的时候就是说你造了这个业就会受果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如果真的是要稍微生怀疑的时候，那到底是怎么样去连接的，造了业之后呢，这个业是不灭而生果呢，还是灭而生果，稍微观察的时候这个疑惑就会产生了。所以说在此处呢也是因尘派，中观因尘派越成论时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安立这个业果的。 这个和任何宗派不一样，他就主要通过无自性来安立啊，无自性来安立一股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一个所谓的十二法的持种。那么这个呢就分了两个问题啊，那放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虽无阿赖耶识，以灭业啊，以灭之业生果之相嘛，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没有阿赖耶识，不承认阿赖耶识。不承认阿赖耶识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已灭的业怎么样生果的相，就是说没有阿赖耶识，你这个已经灭的业怎么生果。实际上在这个科判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应成派他也是承许这个业灭的，而不是不灭啊。如果是不灭的话，就这个业就变成恒常了。所以说观待世俗来讲，这个业在造的时候当下它要灭，那么灭了之后已灭之业生果之相怎么样安立，没有阿赖耶识，那么就没有阿赖，就是说是在这个佛法当中的各宗各派都承认这个业在灭了之后生果，所以说阿赖耶识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德神呐、啊，其他的这样一个不思坏法等等，他们在程序的时候都是说啊，这个造了之后这个业要灭，灭了之后它寄存在何处，怎么样生果，所以说有这样一种共同前提。我们说以灭之业生果之相呢，没有阿赖耶识也可以安立啊，没有阿赖耶识，这个是阿赖耶识啊，就做这个主要的例子啊，等值当中就其他的法没有这些都可以安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人讲破四法难，那么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讲这个没有阿赖耶识，虽然没有阿赖耶识，但是也可以生果的相。那么这个分了两个方面啊，就是说进行观察的啊，真实和通过比喻的宣讲啊，比喻宣说之意。那么首先呢是要宣讲的是真实意，真实意当中呢讲到有业非以自性灭，故无赖耶一人生，有业虽灭经九十，当知由人生之果。这个宋词啊，就讲到这个含义啊，就是说是这个由业非以自性灭，因为这个业不是自性灭啊，没有通过自性的灭的缘故，所以说没有阿赖耶识呢，也能够照样生果。有些业呢，虽然灭了啊，灭了之后呢，经过很长时间，当知呢，还是能够产生自己的这样一种业果。那么就是前面我们讲过了，怎么样来善巧安立这个业果问题，就是说是这个有业就有果啊，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粗大的概念。那么就是我们在修学，随着修学佛法的这样一种逐渐深入啊，很多疑惑就会浮上啊水面，就我们怎么样去抉择，我们的相学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惑。那么如果就是说你不观察不学佛呢啊，你觉得就是说啊心想业果不虚就可以了，但如果就是说一旦稍微思考的时候啊，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啊。如果就是你不思考的，在不思考的前提下，你对业果不虚，即便是保持在粗粗泛泛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当中啊，如果你不遇到委员呢，这样修下去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我们就害怕一旦出现了这个疑惑的时候，你没有智慧去对待，那么就会对这个业果问题产生一种很大的疑惑心。那么这个很大的疑惑心产生之后呢，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修法。哎，我们说业果不虚，这个业果不虚的这个问题啊，因果不虚的问题，可以说是佛法当中的这个基础的教义，或者就是说这是一种这个核心的教义啊，一切的业果问题是一个核心的教义。所以说你把这个问题不解决了，内心当中对业果不虚还有疑惑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去除于修行的时候，我修，比如说我修空性，我修空性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果，到底能不能得到涅槃，如果我修半天得不到涅槃，不是就完了吗？又没有得到涅槃，又失坏了这些人间的享受了，两头都空了啊，就会有这样的疑惑。那么如果把这个问题决定了，这个你修空性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涅槃果，所以说我就可以放弃世间的享受，我就可以一心一意的修涅槃果。所以说这个决定这个业果不虚的问题啊，就是说帮助我们遣除这个三心二意，你修道的时候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这样一种心态很有帮助。所以说很各种各派的都在下功夫在抉择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在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分析的这个业做了之后到底是不灭而生果还是灭而生果。总的来说的话，这个业做了之后它会灭的。如果它不灭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业做了之后不灭，这个最后生果了，实际上这个业不灭而生果，那么这个业和果之间就成了一体了，就成了恒常，就会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只能称许它业做了之后要灭掉啊。我们说今天就是说是供佛，这个业做完之后呢我就是说这个就灭掉了，我就是做其他事情去了，就没有再去连续这个问题啊，就没有再连续其他问题。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业呢就是一种有的时候是讲这个业呢就很专业，这个术语很专业，就是这个业。但有的时候呢比较通俗的讲解的时候，这个业叫行为如果我们按照行为来理解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身体的行为叫身业，语言的行为这个语业，业的行为这个叫意业。 所以说像这样你的身体的行为，你这个你现在身体做什么行为，后面相应的受这样一种果啊，这个叫业果，都叫业果的关系了。所以说我们说身体你做拜佛啊，你身体做杀生，这个叫生业啊，或者叫生善业，或者叫生恶业。所以说你的身体的这个行为是善的，以后呢你就会有一种这个善的这个安乐。如果你的身体的行为是恶的，你以后就会有痛苦的一种果报。所以说你这样业到底做了之后呢，它不会再延续的，做了之后就灭掉了，当下灭了。灭了之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灭了之后百千劫之后还会受果报，到底是怎么样的，灭了之后还会怎么样去受果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说很多宗派都有它不同的解释。然后第一种解释呢，就是一种得神啊，有一种得法，那我们学过俱舍论的，它就这个得法呢，就是一种属于这个不相应性当中的，也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它是一种不相应性。那么就是说这个得法呢，它是一种实有的，它是一种实有，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这样一种这个造了业之后呢，你的业灭了，但是它的功能呢，储存在这个得法当中。这个得法它是实有的，所以它后面呢就用这个得法来联系，把这个一种这个用得法得神嘛，像这样联系这个业和果之间，就用这个得法的连接。所以说你造了业之后呢，有一个得神，所以说呢它呢可以联系它的这个业因，也可以联系业果，所以它不会失坏，不会完全失坏，它就是有这样通过一个实有的得神来做它的依靠处。这个是一个。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属于这个所谓的不失坏法。不失坏法呢，就是说是犹如债券。它就是犹如债券一样，比如说我借别人钱啊，借别人钱之后你打个借条啊，打个借据啊，这个方面就写清楚某年某月某日，然后呢就某某人借多少钱啊，就是说这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现在就写清楚多少，什么时候还啊，3年之后还或者2年之后还，现在应该归还，就是连本带利多少钱，这方面写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得神呢，它不是业也不是果，它既不是业也不是果，它是业果之外的东西，它是个实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期限到的时候呢，这个人啊，就是说是只有他就把这个债券拿过来，你看你还钱了，你该把钱还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本金多少利息多少，你就全部要拿。所以说呢，这个债券呢，这个债券呢，它不是业也不是果，但是通过这个债券它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可以让对方还钱。所以说这个不是坏法呢，它也不是业也不是果啊，时间到的时候呢，哎，你就用这个，就是这个不失坏法，它是不失坏的，它可以连接业果啊，它就把这个业灭了之后，你就储存在这个不失坏法上面，它用功能就储存在上面，储存上面之后呢，到了时间之后呢，它就会受果报，它就从这方面做连接的。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安利的方式。还有一种是进步的观点，进步的观点他认为是相续，心死的相续来做连接，就是这个业做了之后灭了灭了之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心相续啊，第六是这个心相续，它的这个不间断就是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就这个业的习气，这种受果的功能，它就是这个借助在或者说储存在这个相续当中，随着你的相续而流转，但是它是不会失坏的，它差了生灭它不会失坏，最后到了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受果报，因缘汇聚的时候就会受果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进步案例。还有一种案例就是唯识宗啊，比较著名唯识宗的案例，阿赖耶识持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赖耶识持种的话，它就其他的诸识呢，它是都是转变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持种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实有的法啊，这个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自己的是个实有的，虽然是差了生命的，但是它自己的本体仍然是实有的。只有在实有坚固的本体上面，才可以安立这个业果。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造了业之后呢，你这个业灭了，但是它这个习气啊，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你投生他也投生，阿赖耶识就不像其他法一样，就是说他投生是阿赖耶识投生的，就很多地方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其他的法可以灭啊，暂时都可以有这个隐灭的这个阶段，或者其他的比如说六识它都是一种这个转变的，而且这个第七识呢是染污性的，所以它也不适合持种，只有阿赖耶识无复无忌啊，它不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它不是一种善恶的自性啊，它是一种无忌，无忌的自性当中才可以储存善恶的种子。如果你的本体是善啊，你就不能够储存恶的种子。你的本如果像这个染污意识一样，第七识你的本体是一种这个染污法，就不可能储存这个清净法。那么只有阿赖耶识最适合。阿赖耶识呢，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说呢，一切善恶的习气都可以储存在上面，而且它是坚固的，它是坚固的，所以它一直会随着有情的投生而流转，它不会失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就安立阿赖耶识持种，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安立的方式啊。 那么就是说是中观宗又怎么样呢？就是说其他宗派的安立的持种呢，中观宗你怎么安立啊？中观宗说这些都不用。为什么不用呢？这个地方讲，有业非以自性灭故，赖业也能生。那么因为我们那个业呢，虽然灭了，但是它不是自性灭，就像这个业生的时候不是自性生一样，所以它的灭也不是自性灭。那么为什么它的生不是自性生呢？就我们真的通过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的生起或者这个业的生起是不是自性生，我们造一个善业做个顶礼，那么像做顶礼的时候，我们在生起这个业的时候有没有个自性的生起呢？也是不是实有的生起呢？没有实有的生起啊。这个顶礼的时候有对境啊，有你的身体，有你的内心当中的善法，有这些动作，然后呢完成一个顶礼了。所以说我们观察整个这个顶礼的过程的这个生这个业的时候呢，善业的升起的时候没有自性生，灭了之后做完之后它就灭了。它没有自性生，绝对不可能有自性灭，因为它无自性的缘故。如果有自性，如果有自性的法的话，它就会有自性的生；如果有一个自性的生，就会有自性灭。所以说呢，就是说中观宗他通过理证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业就说是生不是自性生的，灭呢也绝对不可以自性灭，不可以自性灭的缘故呢，所以不需要赖耶。不需要阿赖耶也能生。那么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一个实有的生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也如果有实有的生，有个实有的业，你就需要一个实有的本体来作为它的所依。那我们这个没有一个实有的生灭啊，所以说不需要你的什么实有的所依。这所谓的赖耶呢啊，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唯识中的这个持种的这个本体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实有的法啊，就是实有的自性，它必须要作为一切轮业啊，就轮回涅槃的这个习气。它这个种子的属一口处必须是个坚实的，否则它根本无法持种的。那么这个是原这个原理，就前面我们讲分析的时候，如果你承许这个业有实有生灭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实有的法作为它的本体属一。但是中观宗他根本不承认一个所谓这个业有个自性灭，没有自性灭的缘故呢，不需要实有的本体做属一根本不需要。所以说由业非以自性灭的缘故，故赖业也能生。有业虽灭经久，是当知有能生之果。那么有些业呢，虽然灭了很长时间呢，经过了就是说是千百万劫，当知有能生之果，还是能够生之果，那就是没有自性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没有这样一个阿赖耶识，也可以完全安立这个业果不虚的问题。这个就是很深的一种安立方式啊，一般的人难以理解啊，就是难以理解。就平时我们所讲到的中观宗你什么持种，不需要什么法的持种，缘起无自性就可以了。就像一个法升起的时候，它是无自性的产生，因缘和合就会产生。那么灭的时候呢，没有自性灭。如果是自性灭怎么样？如果是自性的灭，也就是说，换句话讲，如果是实有的灭，如果是一个实有的灭的话，那就永远无法生果了。但是我们这个灭呢，不是实有灭，生的时候不是实有的生，所以说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在无自性当中产生的。那么实际上后面的这样一种果报在成熟的时候，也是这个因缘和合产生。那么这个因缘和合的因缘是什么？就是以前你的这个业因造了这个业因了。造了这个业因呢，没有其他的法，就是说在无自性当中，你的因缘一旦具备的时候，它就会生果，那这个方面就会生果的，所以也不需要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持种的东西啊，这方面都没有。那实际上虽然也有的是安利这样所谓的实有的阿赖耶识这方面安利是安利，但真正如果要认真观察的时候呢，即便你安利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本体，也还是没办法真实的建立的。认真观察是任何建立，所以说中观宗他的案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无自性缘起。那么就是因为缘起，通过缘起可以案例，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就是说对一般人来讲有个阿赖耶识，我们相续当中有个法叫阿赖耶识它是一个坚固的，然后呢你的造了业之后呢，它气息就依靠在上面随着你的流转，像这样你投生它也不会变化的，你投生为天人它也不变，你投生为猪它也不变，投身为这样一种人他也不变，反正他就是一直保持他的工作之一阿赖耶识工作之一，他就是负责把你的这个习气保存下来，然后到了受果的时候你去这个依靠这个来受果。那么中观宗说不需要这些这个也不需要，反正就是说是造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自性的生，本来就是一万法无自性嘛，一万法的这个本体是没有的，所以说他的这个业他的果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造业的时候没有自性的生，灭之后造完之后他灭了，这种灭是有自性的灭还是无自性的灭呢？这种灭是无自性的灭，无自性的灭的缘故呢就不需要其他的法了，反正就是说它是灭的是无自性，所以说后面它只要因缘具备，只要这因缘具备的时候，它仍然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它的果报就会产生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下面如果这个地方不好懂了，下面还有比喻我们还可以通过比喻的一步一步的观察来做抉择。 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的不思坏法这些呢多多少少都有过失啊，都是有过失，或者有的地方按照中观中来讲的话，没有二类死不程序二类死也可以，也是可以案例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以前我们分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分析过，虽然有的时候呢就像这个有部啊进一步案例一个实有的法案例得神呢、啊、案例就是说不思坏法等等，但是就是说是它是主要是来安利这个业果之间的连接的，怎么样就会业果合理。所以他只要这些有部中啊进步中或者这些唯识中，他只要把这个业果问题解决了啊，对他的修行者来讲没有疑惑了，你这个所依到底是实有还是不实有，但是 不重要了。尤其对小乘来讲，那对小乘来讲，他主要的法是怎么样打破这个粗大的五蕴而证无我空性。所以在这个之外呢，你程序一个不是实有的一个德一个德法，程序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是坏法，对他这个政府人物空性没有障碍。所以说呢，只要他能够把这个业果问题解决了，他没有疑惑，他就可以修下去，他就可以一直修人物空性，然后最后正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唯识中的稍微差别的地方，他如果程序一个实有法的话，暂时有必要，但是后面要登记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个 RDS 作为一个实有的这个对境，还是这个法执不打破的话，要登初地是困难的啊，是非常困难。但是这个肯定不，绝对不可能是永远保持下去的。当他修空性修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的这个空性的习气成熟啊，他肯定会遇到这个具象三智，给他解释这个就是说阿赖耶识不存在的这个实有的道理。然后呢，他通过这个基础前面修习这个这些空性的基础，进一步修行就可以证果。那么就是说这个中观中啊，中观中就是在案例业果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勉励当中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 RDS， 或就是根本不 RDS， 就是通过缘起，你这个 RDS 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所以说呢，中观中就问，如果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怎么样呢？中观中到底安利，我们说不安利，不安利一个实有的 RDS， 或者说这个没有阿赖第八识也可以安利的，因为它就是通过缘起无自性就可以了。生的时候无自性生，灭的时候无自性灭，所以当它因缘合合的时候呢，无自性的法生起来，那么灭之后呢，没有自性灭，当它以后因缘合合的时候，还会重新生起来。这个业果还是在你的相续成熟，这些都是缘起，缘起不虚啊，这个不会虚耗的啊，这个完全不会虚耗。所以了知这个问题呢，也能够打破啊，就是说是觉着无自性，觉着实相，打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个实有的所依的实体啊，这个方面也有帮助，而且也可以体现出中观中啊，他生意当中啊不程序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缘界当中程序无自性，程序缘起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抉择。下面还要讲这个比喻吧，那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